量力而行。正因为胡雪岩是一个精力充沛、本事很大的人，所以他才能不断开拓，将一个小小的府康银庄逐步扩展为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家分号、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当时也正因为他能恰当地使用自己的精力和本事，他也才能够承担起一个集金融、商贸、实业为一体的庞大的商业帝国，纵横十里洋场，由一个不起眼的钱庄伙计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红顶商人。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如此大的本事和如此充沛的精力，而且无论胡雪岩有多大的本事，也总有他挑不起的担子。比如他要抵制机械烧丝，承担起保护江浙养蚕做丝人家的饭碗的担子，这个担子他就挑不起。江浙一带的养蚕人家大部分是养蚕做丝、产销合一的，虽然可以出售蚕茧，本地也有专门收购蚕茧的茧行，但一来茧行历来估价不高，二来蚕茧价格是同行工艺，一成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没有还价的余地，因此出售茧子必受剥削。一般来说，或者养蚕人家因为急于等用钱，或者因为蚕茧丰收，自己做丝来不及，蚕茧不能存放，蚕蛾咬破茧子就没有用了，养蚕人家才会卖茧子，除非万不得已，总是自家养蚕，自家烧丝。烧丝的程序非常复杂，从竹茧开始，经念丝、拍丝、炼染、吊精、千精，最后接头，到此方可上机织绸。做丝异常辛苦，所以丝的价格也很高，自家做丝可以养活许多人。到19世纪末，英日机械烧丝业大为发展，机械烧丝技术也传入中国。同治末年，就由广州府南海县人陈启元由海外回乡开办了一家烧丝厂。到光绪年间，苏浙一带规模较大的烧丝厂已经有数家了。机械烧丝，剪子从机器这头进去，丝从机械那头出来，什么拍丝、千金都用不着，这一行的工人也就要丢饭碗。更严重的是，江浙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烧丝的纺车，妇女无分老幼，大多都以此为副业。孤寒寡妇的棺材本、小家碧玉的嫁时装，大多都出自一架纺车上。机械烧丝，这纺车也就成了废物。所以机械烧丝厂的机械一响，所有养蚕做丝的人家都要心惊肉跳。胡雪岩反对机械烧丝，原因也就在这里。早就有人不断向他陈情，请他出面控制机械烧丝的发展，他自己也眼见了蚕农们的境况，便自视自己实力雄厚，可以垄断市场，以此便要承担起拯救这些蚕农的重任。他除了囤积新丝之外，还大量囤积蚕茧，以切断烧丝厂的原料供给。到他破产倒闭的前一年，他用于囤积生丝、蚕茧的资金已达到2000万之巨。但是胡雪岩挑不起这副担子，首先是客观情势决定了他无法挑。机械烧丝规模大、产量高、品质好，受到用户欢迎，而且新的技术必然要代替已经落后的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这就是客观情势，是规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就连胡雪岩自己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囤积抵制机械烧丝，而要购买烧丝厂。其次，撇开客观情势的一面不说，以胡雪岩一个人的力量，无论他的财力多么雄厚，也都无法担起这样一副担子，因为他面对的是由外商洋行紧密联合构成的一个生丝出口市场。以一个人的实力是无论如何无法与本来实力就雄厚 而且已经联合起来的外国资本抗衡的。事实上，正是在外国商行的联合对抗下，胡雪岩一步一步陷入危机，而他囤积的生丝、蚕茧也成为将他拖入深渊的沉重负担之一。正如并非每个军事家都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个生意人在凭着自己的才智、实力驰骋商场的时候，对于自我力量，特别是能力极限做出恰如其分的准确判断，是十分必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自我发展方向、规模以及时机的选择，更是清晰地明了自己可能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些对于一个生意人的经营成败，常常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个生意人越是在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越要提醒自己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最容易犯迷糊的时候。要记住，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先要把自己压坏，量力而行，这是一切希求成功者都要遵循的法则。